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才没有要出柜，我是索法克，
我是叔叔李。
听说叔叔李今天要讲一些故事给我听。
没有，我没有讲故事，因为呢，最近叔叔李其实很热衷于听真实犯罪的 podcast， 我们就想说，还是我们来找一些同志的相关的犯罪故事跟大家分享。但其实我做一做，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我觉得太累了。要去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要查好多资料，然后我觉得我又很难把它统整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放弃讲故事这件事。我真的觉得那些可以做真实犯罪节目的人真的很厉害，但我们就想说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有看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这样。
好，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叔叔李要分享一些资讯，然后我是不是可能听了也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地方？
应该是会让你生气的哦。
真的假的？所以我等一下太生气我就跟你说，哦，我不录了，我不爽，我不要录了。
不是很多人说很喜欢你骂人吗？那这一集就可以让他们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享受听你骂人。
我会克制的好不好？我有自知之明。我会克制的。
你会吗？
我尽量好不好？
一刚开始我特别去查，是因为同志这个词不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吗？就你知道共产党人不是很喜欢讲说我们同志什么什么的。
对，
那个是它的原意嘛。我有去查了一下为什么同志这个词后来会开始有同性恋的意思，然后我看到维基上面说的，他说香港影评人林麦克是第一个用这个词的人，他说这个用法是同这个字是代表同性恋，然后同志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就是有共同志向的意思，然后就是同性恋的伙伴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个同性恋伙伴。
对，没错。真正开始比较多人用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剧作家，他在香港举办了一个以同性恋为主的影展，然后他的那个名称就定义为香港同志影展，他好像也是取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这个含义，所以用了同志这个词。
我觉得蛮贴切的。所以那个影展是什么时候 的事情啊？
1989年的。
哇，wow， 我们都还没出生耶。
可是你不会每次看共产党的影片然后看到他说同志的时候就有一种微妙的心情，
会有点出戏。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要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查到了一个案件，它是很久很久以前，是1974年的，是北投渣家学案。他那个渣是查东西的那个查，应该是破音字吧。他那个案件大概就是有一家他们是很有钱的人住在豪宅里，那一天晚上在里面的人都被杀死了，然后警察可能去盘查什么的，发现他们的其中一个儿子好像是同性恋，跟另外一个男生感情很好，有性行为，应该就是同性恋吧，
或者是他可能正在摸索，疑似是。
对，因为后面有很多人就是有在怀疑这个案件的真凶是谁，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被迫说自己是同性恋，那我们不知道吗？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子。总之有些人怀疑是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想要杀他们家，所以是派人去然后让他变成戴罪羔羊，
所以就是故意陷害他小孩可能是同性恋，
不知道是不是。
哦，你查到，所以表示是有人写这篇的报道出来，
就是他们好像在那一个儿子的肛门里有找到精液。
哇哦，所以所以他没有抓到凶手，
就他们就说是那个儿子的那一个男朋友
把他们家杀了。
对，
可是有抓到人吗？
有啊，有抓到人，后来很快就被处于枪决啊，好像很快就被枪决掉了，所以就是一个在网络上看来很多疑点的一个案件。
所以你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有被套上一些同性恋啊或者同志的词 然后是有被放大在看这件事情的吗？
我会特别想要提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言论审查的时期吧，所以一刚开始其实大家不敢直接点出来，像是中国时报啊、联合报啊，他们看到这个，你知道媒体就可能很兴奋，觉得说这是一个大事件，然后我可以就这点去写吧。
嗯，
可是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能写的太大、啊、不能写的太直接，所以他们的报道里形容两个人是重要的朋友，或是他们不是泛泛之交，他们是知己，然后比如说他们私交甚笃，交往密切，十分要好，密友。然后案发的那一天，那一个人是去他们家的。
你说那个被觉得是凶手的人？
对，那个凶嫌疑犯是去他们家的、那个嫌疑犯是去他们家过夜，然后那一天晚上那一家的人就死掉了嘛，所以新闻里面也写说他们常常留宿。那那个时候凌晨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干嘛呢？那个报纸就写说他们聊了很久，然后一起消遣，在床上聊天彻夜。
聊天消遣真的很烂欸，
就是他们写的非常的
很隐晦啦，
很非常的隐晦。
但是如果像现在我们去看去听，就会觉得那两个人一定有什么。
对，那个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报纸有直接写同性恋，但是大部分的报纸好像就还是用这种很擦边球的方式去报道这件事情。
新闻报道都没有说他为什么要把他们那一家人杀了，因为听起来好像没有很确切的证据，就是说确定就是他杀的啊，因为听起来也不是什么情杀案嘛，或者是也没有感受到说是不是那一家人是反对儿子跟男生在一起，这些东西新闻上面完全都没有写到，对不对？
我看新闻上其实他是说那个男生要跟他借钱，但是那一个家里的儿子拒绝了，因为后来为什么抓他是因为他把车开走了，他们家有钱的东西都有被拿走，然后那些钱也都在那一台车子上，就钱都在你那，然后里面人死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是他杀的。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悬案，因为很多证据指向是他杀人，但是又有一些人说现场应该有两个人，他应该要有同伙，但是最后只判他一个人。
但这件事情跟是不是同事完全没关系啊，跟他肛门有没有留精液也没关系啊。
但是那时候新闻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爆点，就会去特别去报这件事情。
所以都没有人在意说他们家被抢，东西不见了。新闻记者只在意这两个人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可能也有啦，但我在网络上看到比较多的讨论会着重在那个时候大家有去讨论这一点，因为那一个疑似是凶手的那一个人他也有老婆，而且他那时候警察要去找他的时候他还跟他老婆约好要一起自杀。
他会不会其实就是假装自己是喜欢男生，然后只是为了要靠近那一家的那个，然后跟他借钱或者抢钱，搞不好就是，
我不知道啦，这么久以前的事，
搞不好就是他是故意算计好的，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毕竟人都已经被枪决了。但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这一个言论啦，
因为写这个言论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点阅率吧，以现在来看大家就觉得哦很平凡啊。
那个人他自己讲的口供里面有一个版本是说有两个人进来然后要杀死这一家的人，然后他就跟他们说哦我不是这一家的人，然后请他放过自己，那两个蒙面人就叫他把钱财全部都拿走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不准报警。但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因为
但是以前那种年代杀了很多人的确就是很可怕的事。
嗯，然后又刚好被抓到这个小小的辛辣的新闻，小小的引爆点，
小小的爆点，
对啊，
但还好我听起来也不是很爆啊，
现在听到还是觉得很普通啊。我后来有查到好像有三个比较有名的污名化统治的案件， 除了这一个新闻我是觉得蛮可爱的，因为它很擦边。我有查到还有三个是被指出来说这三个可能是比较污名化同志的新闻的案件。
哦，但是还是会有就是什么凶杀情杀，然后去结合同志这样子的标题啊，或者是放大同志在案件里面的一个角色这样。
对啊，我觉得好像很容易就去放大这些东西。像是我看到有一个是在西门町的一间同志酒吧，然后有两个一对恋人，他们起争执，然后有一个人做事要跳楼，结果他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嗯，
对，不小心失足摔下去。然后因为他是在同志酒吧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报纸就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标题，比如说他写错爱问号，同性恋大学生坠楼死，然后他写说他八楼月下，他的他目睹全程。
敢他们是怎样写什么文青式的新闻稿是不是？
那个年代啊，1998年、欸、
对他的他，但是其实他用人字，他都是用人字旁的他。
对，或是同志之爱，他俩热恋三个月，容不下一粒沙。
但我刚刚听你说那个同性恋大学生跳楼，
哦，
我刚刚第二个想法是说，所以异性恋的大学生就不会跳楼吗？
哎、欸，不能这样讲。
不是啊，你为什么要？我觉得你去讲大学生就 OK 了吧，因为大学生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了，我觉得，或者是说学生，或者是你比如说好22岁的学生，我觉得这个都还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说同性恋大学生跳楼？
而且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他的那个插标就特别写当男人爱上男人点点点点点点
点屁点哦，干。
然后他写同志不同心，
你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同志，
对，
然后
不同
不一样的心，心脏的心。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写玻璃情人难逃致命的迷思，因为玻璃不是以前会代表同志吗？
迷思什么？他也没有写吗？你有查到完整的报道？
有，太糊了，我看不出来。他是很小，念小标给你听。小标写各自有女友，却陷入热恋，社会规范如枷锁，抑郁的心很脆弱。
这是什么言情小说里面会出现的文字？
就是他写的很悲情啊。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像我刚刚听到你说两个人可能都各自有女友，我就会在猜想，那到底女友只是烟雾弹吗？又或者是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双性恋，只是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同志就已经很恐惧或是很不了解，更不用说双性恋或者其他性别的可能性。
我觉得都有可能吧。或者是就像我们之前聊过啊，就小时候就觉得我就是要交一个女朋友，也有可能。
可是那篇报道，因为你不是说他是失足，所以你查到的都有特别讲哪一个是失足吧？因为像你刚刚说那个跳楼的那个标题，跳楼感觉是一件很主动去做的事情，可是你失足感觉是一个很被动发生的，不小心的。
因为我比较多找简报，简报其实字都很小，其实我都看不太到。我几乎看到每一个简报都会有，比如说妈妈说儿子常带女友回家，没想到儿子是同性恋，或者同学说哦我看不出来他的性向之类的。
我也看不出来你的智商啊，干。搞屁哦。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是会特别去问别人说，那你知道他的性向是什么吗？这种。
所以那些记者从以前到现在大概都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嘛，就可能就是要塑造一个
悲情可怜
对的形象。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就有一个农安趴事件，是在2004年的时候，在一个农安街的民宅里面查获性爱派对。
哪边农安街？
台北市中山。
性爱趴，然后咧？
然后好像后来他们有检查出有28个人有艾滋病。
对，他是同志，男同志的
都是男同志，反正就报道的沸沸扬扬啊，然后很多的新闻就把重点放在艾滋病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这个我看到我觉得超莫名其妙的。我要先澄清，就是好像虽然说他们有蛮多人是有艾滋病的代言者，但是因为他们在那一场性爱趴都有戴套，所以并没有新的感染者。
那所以这篇新闻的重点是
大家都很安全的性行为，所以是污名化，因为就明明没有新的感染者。然后我看新闻报道，他们还有说什么同志的艾滋传播要特别注意，然后想说啊，他们就没有人得啊。
那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爆出来？
他们被抓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有查到有摇头丸，摇头丸这东西不知道是几年前的产物。他们被抓是因为他们吸毒。
哦，可是所以刚刚那个新闻标题重点都是放在同志的杂交或是性爱趴、艾滋病。
我有看到几个我觉得很过分的言论。警察说他觉得场景很诡异迷幻，然后他说那个画面很恐怖。
他们就在吸毒啊，谁吸毒那个场景看起来不是迷幻的？不然是什么健康开朗的是不是？
然后他说警方在门口僵持许久，入内后发现满地的保险套与刺鼻的腥臭味。你有注意到重点吗？他们有用保险套，安全性行为好吗大家？然后有一个冲进去现场的刑警受访说，看到很多没穿衣服的男人都正在做爱，什么姿势都有，那个画面很恐怖，以后做那档事的时候都会回想到，没想到竟然是个性病温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阵寒意无法形容。
所以他是不是后来跟他老婆做他都会软掉，他就再硬
不
起来？是
啊，你就在做爱你是要怎样穿衣服吗？
他应该重点是他没有想到看到那么多男生
裸男吗？
对啊，
我看新闻的画面啊，他们就会特别想要去拍那些
没有穿衣服
被抓的人的脸，他们会特别往下要拍，然后大家都会把脸遮起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会让很多人要上法庭啊什么的吗？他们里面有一个人是真的有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去跳楼。
所以他上法庭的重点应该是因为他们有吸毒用摇头丸吧，应该不是他们杂交吧？我杂交干你屁事。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艾滋病好像如果你特别隐瞒的话好像也会有罪，好像也会有刑法，就是传染给别人的话。
可是他们有真的去隐瞒这件事吗？
这件事情的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这件事情中有新的感染，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没事的。
你说就是多人轰趴这件事情其实是没事的？
对啊，因为他有安全性行为。
所以有人因为吸毒被罚应该有吧？
我查不到这个资料耶，因为所有的讨论都在讨论艾滋病啊、轰趴啊，
感都没有人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药，然后谁吸了药。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不管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的轰趴感觉都有摇头丸吧，我猜啦。
可是因为你看媒体就会特别一直在强调男同志啊、艾滋病啊、保险套啊，就感觉吸毒这件事情好像在媒体的报道里面它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明明吸毒这件事情或是贩毒买毒不是应该也是有很重的罚则吗？
同性恋就衰啊，
也不能这样讲吧。但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会让我觉得媒体他这一部分就是很嗜血，
应该说他会觉得大家看了什么东西会有反应，他就会特别去写。没办法，创意没有那么多，他们只想要到这些好吗？
哦，就是可怜的异性恋，
可怜啊，
灵感只有这些。
刚刚讲了两个，还有最后一个是在2001年的一个相尸案，就是有人在台北景美发现一具装在皮箱内的裸尸，然后
所以他有被分尸对不对？不然怎么装？
还好吧，如果够大的话折一折就放得进去了吧。
干，你是折过？
他没有写分尸啦，
靠北。
反正法医证实是窒息致死，也在死者身上发现他人的体液，怀疑这是同志杀人事件。
对，又是两个男生。
对啊，不然有精液是可以是女生吗？
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情又在更显现出了好像在这些所谓的犯罪案或是凶杀情杀 whatever 女同志的角色又很难被看见的感觉？
其实没有耶，我自己查大部分女同志有上新闻，我查得到的都是恐怖情人的案件。
哦，你说没有到人死掉，可是都是可能有虐待施暴的那一种。
有死掉，就是
也是有。
那你为什么不讲？有点像是比如说他怀疑他出轨然后就把他杀了这种。
那你为什么都要讲男同志？
因为这三个是被选出来是比较污名化的、啊、
所以女同志的情杀报道就没有被污名化。
女同志的情杀报道就是很统一，就大家就是吃醋然后杀人。
那可是标题咧，他们标题不会另外下嘛，比如说女同志啊，或者说诶、欸、T 怎么样啊之类这种。
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比如说他女字旁的他爱上他女字旁的他
干烂死的靠杯
就这一种。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是有夫之妇，然后他跟一个 T 在一起，然后那个 T 怀疑他出轨，所以又把那个他的女朋友杀掉。
但其实人家本来就结婚了，
他就是出轨那个 T 啊。
啊，好好可怕、哦、
就是这一种，他们可能就会写说出轨他女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吧，这些记者真的是很没有创意，用字很匮乏，
就是很统一啊。然后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相思案啊，就是你想也知道，就这些东西媒体就很嗨啊，就是什么弃尸、裸男、大学生、性、同性恋，
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同性恋三个字或者同志就对了。他讲的好像就是直男都不会杀人或者直女都不会杀人一样，杀人都是同性恋在杀，是不是？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还有台视的记者打到同志咨询热线问说，诶，同性恋是不是都比较危险啊？
干，
然后同性恋是不是都会常常玩 SM 啊？
靠
之类的。
你不要说同性恋好，异性恋比如说玩 BDSM 的人或是玩各种交换老公交换老婆那一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但是没有人特别去报、欸、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吧，只是这些东西就不会，你没有办法去搜寻某一个关键字让它跳出来。
哦，就是说你可能去搜寻什么异性恋的东西就不会有跳出什么异性恋的东西。
他不会写异性恋
凶
杀案、啊、
对啊，为什么不写？我觉得为什么不写？因为我觉得特别去放大同性恋干嘛干嘛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很讨厌。
就刚刚说的嘛，他们词语很匮乏。
你去念书啦，妈的
反正这一个案子也是，就是他们就是想要塑造一个同性恋交友很危险啊，然后、
都会杀人啊，
喜欢玩一些危险的性爱啊之类的。但我们也不能说 SM 是危险，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想塑造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还有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有在讲你刚刚那个，他就是讨论说为什么没有异性恋情杀这件事情。
对啊，为什么异性恋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恋情杀？拜托。
反正他打完一大堆，其实就是我们这些想法，就有一个网友回说，就像不会有人说异性恋父母，因为这是自然的。
对，他是在呛同性恋不自然。
对啊，然后下面就有人回说，什么是自然？阿姨现在在这里用网络科技就很自然，是不是？
所以那篇文章还是报道没有写出一个什么比较精辟的分析吗？
就还是说因为同志还是相对于比较弱势，
可是弱势就要被写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太理解他的关联。就是而且如果这样说的话，社会不就是应该要帮弱势发声？那你应该是去写一些比较正向的，而不是一直在把负面的东西浮到台面上，让大众更对他对同志啊这样的东西有恐惧或是不解或是污名化的行为出现。
我觉得就是媒体想要用一些比较特别比较会夺人注目的文字去让大家来看这篇新闻。
你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国外的？
我有看到一些国外的案件，但我觉得我查到国外的案件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会跳出来都是比较猎奇的比较可怕的案件。
那可是他们国外的媒体也都会特别 focus 说比如说 homosexual 啊或者是 gay 啊或什么 lesbian 这种。
我觉得有一些还是会、欸、但是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很靠背的一个东西，跟这些新闻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我在看国外的案件的时候查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恐同防卫，它叫做 gay panicDefense， 它有 gay， 然后 LGBT 跟 trans， 就是 transfer， 这三个都有人在讲，那可能就是看他用的方式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呢叫做恐同防卫，或者是 LGBT 恐慌辩护。 这是一个在诉讼的时候的答辩策略，他是指说犯罪行为人将犯罪原因归咎于对 LGBT 族群的恐慌，借此寻求减刑的可能。比如在杀人案件中呢，被告就说，哦，我意外得知这个人是 LGBT 族群，所以我觉得我受到威胁，然后我精神失常，在自卫的情况下行凶杀人。
攻杀小，
那是不是攻杀小？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那这样不就有点像是回到以前那种，就是比如说黑奴的时代好了，就是因为他是黑奴，所以我可能可以对他做任何的处置，或是可以怎么样，所以我可以为自己脱罪，是那种感觉吗？
没有没有，他的意思是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受到了我不想要的同性性行为的潜在暴力，然后我暂时性要发生精神错乱，所以实施了我的攻击跟谋杀。他可能会说，哦，我发现同性的性挑逗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很恐慌，所以
我
做出这些反应，所以我做出这些反应。
所以他的反应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可以拿刀杀他之类的，是这种感觉。
对，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他说那个男生亲了他，然后他觉得很恐慌，他就杀了他。
我本来不知道诅咒他什么，听到他气了干
这件事情荒谬到你已经不知道怎么骂了。
对啊，
对对，
诅咒他每一辈子投胎成人的时候都被车撞死啊。
我有查到几个案件，其中一个是2013年的，那个男生就说他为什么杀害那个女生，是因为他在路上跟那个人搭讪聊天，重点哦，他先搭讪人家，然后他意外发现那个人是个跨性别女性，然后他就觉得，哦，我的男子气概受伤了，然后我觉得我被愚弄了，然后就把人家殴打致死。
干，靠北。
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恐同防卫来为自己
辩护。
对，然后后来呢他被判了12年，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案的刑期其实低于一般人案件，他被这样的轻判跟恐慌辩护是有效的。
对，就是都是欧美国家，
这好像大部分是在美国比较常见。
可是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有吗？
我今天查的时候好像目前有16个州已经禁止这个东西了，可是其实16个州禁止还是不够啊，还有32个州还没有禁止。
干，好耳烂，啊，我觉得听得很不舒服，欸，这就有点像就是你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跟人家说，哦，因为他让我不舒服所以我可以杀他。
而且你知道我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男生吻他，然后他说因为他突然亲我，我觉得恐慌然后被杀，那一个人还真的有被判缓刑。
哦，那个法官以后也在路上被车撞。
不过这一件事情好像他是说那一个被害者平常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所以就很奇怪。还有别的你还想听吗？
你有找到就分享一起给大家听看，就是这些
一起生气
这些人有多么不要脸。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超难过的，欸，2008年7月的时候有一个安吉萨伯塔，他被艾伦安德拉殴打致死。那个安德拉说他知道赛伯塔有阴茎之后他就是可能要嘲笑他什么，然后没想到那个艾伦对他微笑说，我就是一个女人啊。
哦，所以他也是跨性。
对，然后他就把他打死。他说他觉得他的微笑是一种对他挑衅的行为，然后引起他的强烈反应。
你爸妈应该没有教你说你有强烈反应可以到把人家杀死吧，
超诡异。然后他当然有提出那个恐同防卫，但是他并没有被接受。
那他被判刑判多久？
他被判刑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哦，然后他的定罪也有是一项是为仇恨犯罪背书。这好像是第一个受害者是变性人时的仇恨犯罪申请的第一个实例。
听不懂
仇恨犯罪啊，就是你是因为仇恨这个种族的人或者是这一个族群的人，所以你去杀死这一个族群的人。
哦，所以才会说他刚本用那个瞳孔的那个防卫是没有用的。
而且我有查到澳洲的这一个答辩策略有另外一个名字，我看到的维基的翻译我觉得有点可爱，虽然他很靠北，但我觉得名字很可爱，名字叫做同性恋超前防御。
帮你妈来干
Homosexual Advanced Defense。
觉得他让我听起来有点像彩虹妈妈的感觉，就是他都把它包装的好像这个东西很没有什么伤害性的感觉，但是其实你去看他详细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东西。
而且这个他不是说因为他遇到同性恋恐慌吗， 然后其实真的有这个症状是同性恋恐慌症，是一个精神病学家 Edward 在1920年创造的这个词，然后明确的把它定义为由于无法控制的反常性渴望的压力而导致的恐慌。但是他跟刚刚那个答辩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有同性恋的渴望，所以我对同性恋觉得恐慌。
哦，就是有一些可能很反同的人，其实自己是同
志，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类似这种感觉。
他的同性恋恐慌症其实是有点像这样，然后后来就被某些人拿去做辩护，然后变了一个意思，还是他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觉得，我也不知道啦。
可是如果像比如说现在好了，你现在活在已经可以结婚的2021年的台湾或是美国好了，你如果还听到身边有人跟你说我恐同，然后我看到同性恋，我听到你是同性恋，我会发抖，会觉得很恶心，或者是你会想要跟那个人说什么？我会直接跟他说你就直接去死。
你可以给他一些諮商的资料
哦，你说身心诊所或精神科医生之类的。
我刚刚说的同性恋恐慌症，说不定他就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觉得可怕。
哦，也是有可能啦。 对，
对，
也是有可能。
让他去看个医生，跟諮商生聊聊，说不定他会活出真正的自己。
好吧，我是比较偏激没有错，因为我会觉得这种人他的潜意识搞不好就是会想要去伤害别人。
你说你会觉得这些都只是借口？
对，
只是因为男同志好欺负，
或者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同志就是一群弱势的人。但的确同志即便现在可以结婚还是没有比较不弱势。如果说真的已经不那么弱势的话，那其实各个国家对于比如说性别平等也好，或是多元性别，如果真的都已经不弱势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么多教育推广，还要去做那么多让大家知道多元性别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些人如果那么害怕那么不舒服，没关系，你就赶快结束你漫长的人生嘛。我觉得没关系啦。对不对？
不然你在路上都会遇到。
对啊，我怕他就是太不舒服，每天出门那么多人，他怎么知道谁是同志？他还是不要出门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听完你感觉怎么样呀？
感觉台湾的案例好像没有到你说的国外的这么猎奇可怕，因为苏苏里也有跟我分享过一些他不一定是同志或是异性恋去犯下一些情杀或什么，但是的确有一些听起来很可怕，比如说在你的血液中注射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那个是同志。
OK， 那就是欧美的，就是感觉国外他们的手法好像真的可能更残忍，更让你没有办法想象。
但我的确是觉得台湾好像比较难有连续杀人犯，因为我们就这么小，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像那些人可能躲在某一个城市里面啊，
嗯，或是躲在什么郊区，因为国外的地还是比较大，你可以躲到比如说其他州，但是台湾就这么小，你躲到其他县市应该还是蛮容易被警察找
到，或者是你家里有个尖叫你隔壁的人就会听到。
哦，对，也有可能。所以其实你在找不管国内国外的这些案子，蛮多都是跟情杀、感情或是性有关联，对不对？不管同志或是异性恋也好。
我昨天其实有看一个犯罪学家的访谈，他说其实那些连续杀人犯在通常在犯下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犯罪之前，他们都是有一串很长时间的幻想，很长时间的妄想，然后一直到某一天他想要把这个幻想或妄想变成事实的时候，他就去做了这些连环杀人犯可能做的这些事情。那当然如果他只是杀一个人，大部分可能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因为情杀这个字，我前阵子有看到有些人觉得不该用情杀这个字，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是我追求他他不理我，我去杀他，那他们两个都没有情，但不该用情杀啊，更该说就是一个恐怖情人他去杀了他的另一半之类的。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杀一个人，那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纠葛，所以才会做这件事情，不然你没事应该也不会选一个人去杀吧。
他可能想要吃免费牢饭啊，他失业很久啊，
吃免费牢饭你就是抢银行就好，你为什么要杀人？
哦，因为杀人罪比较重，他可以吃免费牢饭吃比较久啊，
也有可能被判死刑。
哦，好吧。那可是你在查这些，就是像你刚刚说，如果今天我不只是一对一去杀一个人，我今天是那种连环，因为国外真的很多连环杀人犯， 但是他们连环就会是杀跟自己可能生活中没有交集没有关联的陌生人。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你杀跟你有关的人很快就会被抓了，对吧、一个人死了他一定是先找他周边的人、其实好像蛮多就是比如找性工作者老年人或是小孩同性恋者也有被特别列出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连环杀人案通常都是有点久以前的事情，那个年代感觉比较不容易被抓到。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连环杀人故意去挑一些比较算是社会底层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去跟你反抗的，
或者是像可能性工作者就是警方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积极去侦办的角色，
所以他就故意挑一些社会上的弱势，然后而且因为以前可能好几十年前那种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不好抓到他、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挑一个负伤的小孩，警察就会很努力的办案，你可能就会很快被抓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我们先不看老人跟小孩好了，如果以所谓的性工作者或是同志多元性别的状况来看，的确从可能四五十年前到现在都还是会比较容易被归纳在一个弱势的地位。
你有觉得你是弱势吗？
我的人生经历来说我不觉得我是弱势，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这么想，
因为你没有受到一些打压之类的。
对，而且你硬要说的话，我的家庭给我的一些比如说从小到大的教育或是金钱上的资源就不会是比较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
你也没有遇过那种面试然后老板问你说要不要把头发留长？
哦，这没有、
如果你遇到你会怎么回他？
我就跟他说没有啊，我就都是剪短。我可能还是会考虑一下当下整体的氛围再看要怎么样好好的回他，或是不好好的回他。
不好好回他是你会说什么？
我可能问他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吧，我头发长不长短不短跟我会不会工作没有正相关啊。对啊，或者我搞不好就会呛他说那你有没有考虑整容一下？
你才不敢嘞！
我只会在这里呛。对啊，其实没有，
我觉得可能会接触人群的比较容易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的工作又刚好不是那种会需要面对客人的工作。
我都只会被说哦，你头发要剪短咯，可是没有人叫我留长过。
有啊，你同事前阵子叫你赶快剪短。
因为我本来想说头发留长能不能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后来真的说
我想说你留长你回家你妈可能会很开心，结果你妈根本没有看到你留长的头发，因为疫情所以头发可能都没有回家。
但因为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如果要回家肯定是明年过年啊，所以
你要从现在再开始留吗？
我不想要欸，我觉得好麻烦。
受不了。
对，
那我们来念念评论吧，
大家记得可以多留言或是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
拜托大家。第一个是方总，他说题目是最喜欢的 podcast 节目，从第四集就开始听了，今天终于来留言，听到自己的故事被两位分享觉得很害羞刮胡，绝对没有每个礼拜都在期待听到自己的故事，优质频道 and 节目当然五星推荐。
嗯，大家赶快去五星推荐。
你还记得我们第四集是录什么吗？
我现在马上
不需要。
哦，第四集是不只陪你过假日还要陪你过失恋，就是去年的十月刚好你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在失恋的时候，
所以方总快要听我们节目听一年，你是不是要隆重的谢谢人家？
恭喜你又老一岁啦，恭喜恭喜你又要长大啦，恭喜。就他有时候会私讯给我们，我记得他是还在念书，虽然我不是很确定是高中大学我不知道，但是谢谢他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陪伴他度过过去那一年。
在下一个留言是波源留的，他的题目是台北新野原，新是欣慰的那个新。
我现在脑袋只想到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惊异的那个，
就是那个
新。 OK 好，
他写优质节目给推我来看看斗内，但是我还没有收到你的斗内波源。
我们的利息是每秒五块钱，从现在开始算哦。从你听到这句话，然后到今天的节目结束，请好好加油。
好，谢谢这两个人给我们的留言。
其实我上一周在 Mixer Box 一直有看到我手机跳通知，就是一直有听众按赞，那他可能是不同的集数， 就是如果你是最近才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当然非常推荐跟欢迎你从最一开始再去慢慢听我们聊的东西。
Mr. Box 其实也可以留言，如果你在 Mr. Box 留言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会念。最近 Mr. Box 好像都没有什么留言，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都是按赞，你有按下那个手机跟页面互动，我们就开心。
当然如果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当然我会最开心，
苏苏里就会有继续录下去的动
力。对，我还是想要看到我们还在那个排行榜内，你知道？
有啊有啊，最近还是有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反馈。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听完也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点愤怒，或是你有听过什么更猎奇的故事，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跟我们分享，或是到 IG 私讯我们都可以。如果你想要我们把你的故事念出来，可以特别注明
FBIG 追踪我才没有要出柜。以上言论不代表所有女同志言论，拜
拜。